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八章。好，那其实刚好我们这次的那个经文呢，在这边刚好有一个蛮好的分段，所以刚好我们这个星期读的这个圣经节啊，它的这个进度对我们这个课程来说分的非常好哈。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父神，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主啊，在这样子的时代当中，我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我们能够来查考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更加明了你的话。我们也为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机会献上感恩。主啊，为在座每个弟兄姐妹们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亲自吹逼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对你的话语有所渴慕。主啊，我们更加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分享的，主啊，我们所看的一切，主啊，真的是能够造就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借这些真理，能够把它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马可福音哈。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这次的那个讲义哈，我刚才印就是很习惯，就直接给他印两面这样子。那我之后发现说，我们之前讲义都是单面的，对。对，但是其实印两面的比较，但是印两面的比较慢，所以现在还在印。对，所以下次我们可能还是会回到印单面的哈。那个这次说实在是我第一次以前不是没有带过主日学啦哈，但是这次是第一次带这种一次看比较大分量的。那之前我那个自己不知道这个程度的严重性，那个讲义没有很早准备哈，所以到最后今天早上还在写这个讲义。对，希望那个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内容。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马可福音。我们就是看马可福音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作者。那当然这个作者的部分呢，是我们在读经方面我们比较没有读，我们比较读不到的，因为马可福音这个作者他基本上是写这个福音书，写耶稣的事迹，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的其他部分对这个人有所了解哈。那这个马可基本上他那个在圣经上面称他为那称呼马可的约翰。那为什么会有两个这样子的名字呢？约翰是他的希伯来名哈，那马可是他的罗马名。那个有些人认为说，因为四福音书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一本约翰福音了，对不对？那这样写两个约翰，对，是不是也是容易比较容易会搞混哈？那所以这边就是用马可来为这一本书命名。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是这一本书他写的那个对象是给罗马人写的，所以用他的罗马名也是非常的那个合理的。那我们这边就是有那个有一些古老的文献哦，来证明说马可这个人的身份啊，他当时所做的事情。那在初代教会的一个教父啊，就是帕皮亚呢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哈，他这是他自己本身所说的见证。他说这边说到说，马可为彼得的传译员，正确的记载了，虽然并未按照次序他所记的一切基督的言行，他为曾亲耳听见或亲身跟随主，他后来跟从了彼得啊。这是那个帕皮亚，他其实是在主后70年到155年，所以是离耶稣基督过世，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这段时间还蛮近的时候，算是初代教会的这些那个创立的这些 among the fathers 里面的人哈。所以他这边他基本上对那个马可有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来确认他的身份跟地位。好，那我们就开始来从个新约圣经，我们从新约圣经上面的一边的一些那个经节来看一下马可哈。那当然这第一点的这个呢是没有什么证据，只是一般人相信，就是说他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被捕的时候 有一个赤身逃走的那个年轻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推测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看那个约翰福音的话，约翰也从来没有啊用那个自己的名字自称过。啊，那个约翰常会说主所爱的那一位。啊，那这边的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这个记载呢，基本上他也是没有特别去想讲说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人，只是说有一个年轻人，所以这是非常类似的用法哈。而且这样在当时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不是亲身在那个地方的话，很难会形容出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出来啊。所以就是一般相信说他就是那一位那个被捕的时候赤身逃走的那个年轻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圣经记载的部分，就是他的母亲叫玛利亚，哦，住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家境不错，哦，是初代教会那个什么信徒们他们常常聚会的一个地方。我们如果知道说那个彼得有一次被抓，然后让天使拯救之后出来，他第一个去的就是去玛利亚的家，这个，玛利亚就是马可的妈妈，哦，所以他们教会他们家很早就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很早就已经是有参与，很早就 involve 哈。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人，就是他的舅舅是巴拿巴。那我想我们大家对马可的认识比较多都是从这一段使徒行传这边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马可跟保罗巴拿巴他们一起出去侍奉之后，然后中途呢马可自己就跑回去耶路撒冷了。啊，但是圣经没有特别交代说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但是很明显的，它造成使徒保罗接下来要那个再度去传教的时候，不愿意带他一起去哈，因为保罗觉得说他当时中途就离开了，保罗不愿意带他。那当然，这个巴拿巴当时他是那个希望能够继续带领马可，所以巴拿巴本身就是他的表兄或者是舅舅哈。他最后他就是跟那个马可一起，他们就出去服侍。所以我们常说马可是一个获得第二次机会的人啊，因为那个保罗不跟他一起同工，但是巴拿巴跟他继续同工哈。但是之后我们也发现说，那个马可为主做很好的服侍。马可跟巴拿巴一起服侍之后呢，他之后我们再从圣经上面的记载可以发现说，那个他之后就跟了彼得哈，所以彼得在罗马的时候写信给众信徒的时候，他称马可为我儿子马可，这边就是说到是属灵的儿子，这跟保罗讲到一个人也是很类似的记载，对不对？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大家都知道是提摩太哈，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最后马可跟彼得有非常亲密的同工哈。然后马可曾经跟随过保罗、巴拿巴、彼得三位神的仆人，这都是在那个教会的开始神非常重用的使徒们哈。那马可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虽然有退却，但是神再度给他机会，他不但最后获得保罗的接纳哈，他最后也影响历世历代的，因为写了马可福音。那我们哪里看到那个什么马可受到保罗的接纳，也是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马可在传道事上与我有益处，哦，这个是保罗晚年的时候写的书信，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虽然那个马可之前他有临阵脱逃的这种情形，但是到最后保罗也是看重马可在侍奉上面与他同工的这样的一个益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看到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讲就讲到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证明说耶稣基督这个王的身份啊。那我想那个明阳哥之前也有提到哈，那马可福音是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他用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方式写进来哈。那马可福音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他的主题是。耶稣是神的仆人，为什么说这边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仆人呢？我们等一下可以从马可福音的特色来更加的看到这一点哈。那我们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马可福音它的要节就是 key verse 是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五节 这个相当的重要。我们在看这整本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以这一句话为中心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更加体会耶稣的心态。好，这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仆人为主题，也是在这一句话，也是在这句话上面能够显示出来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怎么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那我们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那个翻开我们的讲义哈，我们先翻到那个大纲的部分，就是在第三页的地方，而不是在马可福音的结构。我们既然看了我们的要节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三个马可福音的结构哈。一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广受欢迎，然后二是文士与法利赛人的反对。这是从那个第二章开始哈，然后那个耶稣开始受人厌弃，然后之后第三呢是在第八章的最后呢，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然后接下来从那之后耶稣上耶路撒冷，然后耶稣的受难。那所以第三点就是彼得认基督为基督。彼得认耶稣为基督那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转捩点哈。我们如果以马可福音的要节十章四十五节来看的话，在这个之前呢是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耶稣基督做了许多的事工，他到处去传福音，到处去医病赶鬼，好，然后耶稣基督做了许多服侍人的事情。但是之后呢，耶稣更进一步做的更多是做了什么事呢？他为我们舍命，做我们许多人的赎价哈。所以这大家稍微可以的话，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这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写作的年代。写作年代当然就是众说纷纭呐哈，但是比较多的说法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那一般认为这是四福音书里面最早写成的一本啊。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基本上按照一般的认为是都有参考马可福音来做写作，所以马可福音是当时应该算是非常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哈。而且它的写作就是基本上是那个马可经由他跟随彼得这段时间，经由彼得的口述，然后马可把它写成福音书这样子。然后当初的对象是外邦人，特别是罗马人，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写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说马可福音他很多次解释说犹太人的风俗，如果是对象是犹太人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讲，直接就写过，他不需要去解释这些风俗哈。然后他会特别翻译亚兰语，如果是写给犹太人的话，他也不需要翻译这些东西哈。那所以他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帮助读者能够容易明白哈。罗马人注重行动，不注重言论哈，所以这也是马可福音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色。耶稣立即怎么样，耶稣马上就怎么样。而且我们基本上你把马可福音看了一下，我们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像英文说的是 action packed， 就从我们第一章就非常的那个经典哈。对，那个我们都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这边所讲的，可能在马太福音不知道花几章的时间哈，那他就是第一章就蹦蹦蹦一下子就很多动作哈，符合罗马人的胃口。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他的特色。第一个是他是最早的福音，这是一般公认的。那他也是最短的福音，仅仅16章哈，是福音书里面是最短的。然后他注重耶稣的事工，马可福音他非常注重行动哦，节奏明快，一幕接一幕，常就是用就立即。以前我看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哈，那到最后现在在那个查考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然后看了一些背景的时候，发现真的就是比别的福音说的多哈。耶稣就马上这样子，他就立即这样子，立刻就这样子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是一个这边所描述的一个是一个风尘仆仆的一个神的仆人，为了神的子民，为了他来到这世上的事工呢，他真的是拼了命的为我们每一个人来服侍哈，不是要来受人服侍。好，那这边也凸显出耶稣的神，耶稣基督的人性哈。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记载很多耶稣的情绪反应，如果我们的讲义上面有特别列出一些，我们在上面的 PowerPoint 没有的，耶稣忧愁人心的刚硬，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啊，他诧异人的不信，暗暗的到旷野里歇一歇，耶稣的叹息，耶稣看见就恼怒，好，耶稣看到那个年轻人就爱他，那所以这些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的那个人性，在马可福音有特别把它表达啊出来，耶稣的一些比较啊细腻的情感啊，一些地方是没有那么 detail 的形容哈。这可以也可以看到说使徒彼得是一个什么性情中人，对不对？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从彼得的眼中看到了耶稣呢，看到这么多耶稣感情上面的 detail， 马可福音把它记载下来。然后这边也凸显出耶稣那个彰显出主的超然的能力哈。这本书虽然很短，有16章，但是我们按照记载行了几个神迹，19个神迹哈。耶稣基督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讲的那个比喻的篇幅，大概就只有两章的篇幅而已啊，比喻没有那么多。虽然耶稣来他是要传道哈，那马可福音很明显讲到说耶稣基督来这边是要怎样。要传讲神国的福音，那但是在整个形容的过程当中，他都是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耶稣是以行动来传这个福音，他是以行动来给我们施下这样的一个榜样哈。所以耶稣行了许多的超然的神迹，这边显示出主他的神主他的那个神性跟他的那个超然的能力。然后那个刚才已经讲到说耶稣情绪在马可福音有这些很 detail 的记载齁，然后还有很多事情的那个细节呢，马可福音在这上面也有非常特别的记载，比如说这个叫众人五饼二鱼的神迹，叫众人怎么样来坐下来排好齁，耶稣抱着小孩啊，耶利哥的瞎子的名字啊，这些很多细节齁，就是很像是一个目击证人这样子把它写下来。好，那我们的讲义上面有列出那个这总共的在马可福音19个神迹哈，大家就稍微能够了解说马可福音耶稣真的是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做了为我们人做了许多的事情哈，真的是风尘仆仆，而且是亲身力行。好，那我们来刚才已经看过那个马可福音的那个结构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纲，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这次的那个我们的经文的内容。那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刚才有提到说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是不是非常的那个节目非常丰富啊，神的仆人耶稣事工的那个的起头，对不对？第一章总共就光这样一章讲了多少事情啊，讲到约翰，对不对？讲到那个福音的先锋约翰，讲到耶稣受禁，讲到耶稣受试探，讲到耶稣遭渔夫，这边也讲到耶稣出来传道，然后讲到赶污鬼，而且赶污鬼这个地方也讲到耶稣去会堂里面教训人，在安息日同样那一天，耶稣去会堂教训人，耶稣赶了污鬼，耶稣到西门彼得的岳母家，他们一出会堂就去了，对不对？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然后之后又四处传道，次日早晨哦，如果我们看经典的话，次日早晨耶稣怎样去祷告，然后四处传道，然后接下来又洁净大麻风，这样一章讲了那么多的节目，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耶稣其实他整个服事的过程呢是非常的紧凑的，那好像就其实我们一看就觉得是拼了老命，心里会觉得说哎，有必要这样子吗？也不是老命，耶稣当时年轻的嘞，对啊。那我们看到说他真的是为了整个福音的事工他非常的努力，那个什么，当然耶稣也是人，他也需要休息，他常常就是在不一样的时间他抽时间到山上去休息，但是他休息的时候并不是就是在那边躺着，他常就是去山上祷告休息这样子，这是让他充电的重新得力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主他真的是他来到这世上这短短的时间，他真的是为我们摆上了许多。 好，那所以这是第一章是讲到耶稣事工的起头齁。那接下来就开始讲到一些冲突。从第二章的时候因为开始 introduce, 开始引进法利赛人的头衔进来。那我们看到那个福音书每次看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就知道说诶麻烦来了齁。不是说这些人不好，是当时他们因为背着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的包袱，再加上自己非常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一个骄傲，诶给耶稣造成许多的烦恼齁。那所以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遭遇到一些反对，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继续的服侍齁。然后一直讲到那个彼得认耶稣为基督之后，接下来从这个转折点耶稣开始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去了。从第九章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是整个就是前往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前往耶路撒冷是做什么事，目的是去受难，对不对？目的是去受难，然后完成他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就是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能够得救赎哈。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的后半段，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来看的哈。好，那我们就来开始来看一下那个耶稣事工的起头哈。我们刚才也是有提到哈，当然这些大部分的事情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时候都有提到，也都有看过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需要再一一的来钻研齁。那我们就是开始来看说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在我们的圣经一章十四节的地方齁，我们可以从短短的一节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东西来齁。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要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十五节，来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那我们就从短短的这几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间是什么。对，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在哪里开始传道？在加利利啊。然后那个他的内容是什么？对，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对不对？好，所以在这句话，就是光这句话，耶稣他所传的福音有两个事实，一个是什么？日期满了，一个是神的国近了，这是耶稣所讲的。然后接下来有两个需要回应的动作是什么？悔改跟信福音。悔改跟信福音这是相当的重要，这我们接下来看的整个马可福音耶稣讲的许多话的动机耶稣跟许多人的对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重点就是这些人需要悔改，需要信福音。当然悔改的有一个要诀是怎样，是要先谦卑。一个人骄傲的人基本上就是不悔改，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从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互动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个耶稣一直那个法利赛人一直跟耶稣敌对，因为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硬心不信，接下来是他们骄傲那所以我们就是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注意悔改跟信福音这一点，这是耶稣基督他来所要传的内容齁。好，那我们看呼召门徒之前，我就先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刚才讲说那个什么有很多的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行了十九个神迹，但是我们在这边又很明显的看到说耶稣他所传的道是说要悔改信福音的道好，那所以从行神迹上面来看，好，我们好像跟耶稣传福音出去就是一直去行神迹行神迹，感觉好像是这样子是能够吸引人信他，其实那个也不是有太多人因为这样子来跟随主，大部分都是那种因为跟着主有吃有喝又可以看一些那个神迹奇事，这样很高兴齁。那真正的信主还是再回到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一点齁，是需要悔改信福音才有一个才能够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得着。好，我们来看一下门徒的呼召，这边我特别把它提出来齁，因为这边有人在讲说四福音书的记载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什么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这里的记载跟马太福音写的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湖旁边 行走，看到他们就呼召了，先呼召那个什么彼得跟安德烈，再呼召那个雅各跟约翰哈。啊，这是跟马太福音讲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来看的话，我先确定一下，那个钟的时间是对的，对不对？OK, 好，那我看那个就可以了。我们如果根据约翰福音的1:35-42这边有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彼得跟安德烈呢，他们其实本来是跟随施浸约翰的。如果是从那个约翰福音那边看的话，而且当施浸约翰说这个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怎样？彼得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了，而且那个跟随不是耶稣呼召他们，是他们就开始跟他，耶稣还转过来说你们跟我做什么这样子，所以那是一个算是我们如果是按照圣经四福音的记载的话，应该算是他们第一次的一个见面。所以耶稣呼召在这边讲到的那个马可福音，耶稣这边呼召其实已经认识这些人了，已经认识了彼得，说不定怎样，彼得安德烈约翰跟马可他们其实已经算是跟随耶稣的一群人，只是他们没有非常 serious 或是全时间的一个跟随，他们其实都是互相认识的。那接下来很多人就会提到说路加福音5:1-11这边记载好像是不一样的事情。路加福音5:1-11记载什么呢？是耶稣坐在彼得的船上来跟众人讲道，讲道完之后耶稣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再打鱼，然后打得很多鱼，彼得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我是有罪人。耶稣说你要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鱼了。那虽然这边都讲到说你们要得人如鱼，得人如鱼的那个原意基本上就是说你们要做得人的渔夫，就是为主为福音来得着人，像你们得到那么多鱼一样。那其实这些事情并不会造成冲突，因为当时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那有些人就是我今天有空我来跟一下，那之后我还是去做我平时生活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一直到耶稣选召了这12门徒之后，当时怎样，耶稣说，我们如果可以看的话，大家翻到马可福音3好不好，马可福音3:14，我们一起来念。他就设立12，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这边第二句话讲到什么？要常和自己同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是本来即使有认识耶稣跟随耶稣，他们还是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召了他们之后，他们就一起跟随主，而且就上山下海的，一下子这边跑一下子那边跑，这些门徒就一直跟随着耶稣。所以这是就是跟大家提一下那个选召门徒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的光景是一个非常那个朴素的一个那种村庄，耶稣就是在海边他讲到有人跟随，认识了这么多人，然后耶稣对他们发出的呼召，他们就跟随主，一直到他们就在耶稣跟随耶稣一起学习，一直到耶稣那个选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就完完全全的跟随主这样子。好，那他们完全跟随主，这我们刚才看到那个3:14，如果我们再参考别的福音书来看的话，其实耶稣选这12门徒不是在海边选的，是在，如果我们圣经节还翻开的话，是在3:13那边说耶稣上了山，而且这是马可福音上面所记载，就是耶稣上了山，然后随自己意思叫人来。在别的福音书是说耶稣上了山去做了祷告，整夜的祷告之后才来选了这12门徒。所以其实耶稣在这方面也是有付了相当大的心思。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第一章，我们看到耶稣招门徒，招了这些渔夫之后呢，就开始耶稣那个一系列的能力的彰显，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他进去会堂里面，当时的会堂呢，其实是当时那个以色列他们被掳之后的一个那个遗留品，就是他们就是开始在各地设立会堂，只要有10弟兄 在一起集会的话，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会。那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在不一样的地点，就是那边聚集，就可以开始来传授神的话语这样子。所以当时这个会堂在加利利湖附近，在以色列全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然后耶稣这也其实做为耶稣做传福音做很好的预备，因为在会堂里面代表说人愿意听那个所传的道，那耶稣就到各处来传扬神国的道这样子。好，所以耶稣进了会堂，他所传的话语是蛮有权柄的，所以众人都怎样吸取他的教训啊。然后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赶了鬼，然后赶了鬼之后，我们发现说他叫那个鬼不是明明还认耶稣嘛，对不对？还只是觉得好像没有讲错话啊，鬼不是讲的天经地义说那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哦，但是耶稣叫他闭口，哦，那这我们等一下看说为什么哈，哦。那我们也看到说那个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那我们看到这真的是在整个记载上面，是耶稣是一个用行动来表现出神的爱的人哈，哦。然后他去医治彼得的岳母，他是这样扶他起来，还不是站在那边说你好了就好了哈，哦，他亲自用手去把他搀扶起来，扶他起来，然后怎样彼得的岳母得到医治，他就服侍他们哈。所以耶稣基督他本身为我们做了许多的榜样。第一个是他来，他服侍人，哈，而不是就是让人服侍哈。所以他本身来服侍人，所以彼得的岳母起来用什么来回应呢？他也用服侍来回应哈。然后这边又讲到说洁净这个长大麻风的哈，大麻风是一种被社会弃绝的人哈。那耶稣怎样？耶稣也不是就是单纯的就说好，那你好了，回去吧。耶稣如怎样医治他呢？用手去摸他哈，所以让这个人不只是被医治，他重新被接纳。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人他的信心，他知道什么？一切主权都在神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他问耶稣说：“你若肯。”然后耶稣怜悯他，耶稣就说：“我肯。”那其实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也是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心态。我们是觉得我们要知道说，主是有主权的。哦，如果我们的主他肯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着。哦，但是是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而不是说我不管你今天就是给我这个东西，哦，不给我就不信你还是怎么样。哦，这个人他知道说怎样，权柄在神那边。耶稣也有权柄不医治他，但是他是怎样用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耶稣面前求。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是怜悯他的人，所以耶稣就说我肯，而且耶稣摸他。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说，就短短的一节，我们看到耶稣他能力的维持是从哪里呢？一章三十五节说怎样，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里，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其实耶稣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也有很多是单独安静祷告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能力的维持是他祷告亲近神。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一节，一章三十八节，请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为什么事出来的？耶稣是为医治人出来的吗？耶稣是为行神迹出来的吗？不是，耶稣是为传道出来的。他一开始耶稣的事工一开始的时候怎样？他是传道说日子满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但是为什么耶稣是目的是传道？我们从这边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多的医治的情形是怎样？完全就是因为耶稣来服侍人，他的心怜悯人。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传道，使人能够悔改信福音。但是因为百姓们在罪，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有许多的苦难，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所以他就为了这些人做这些事情。 但是这不是他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所以每次他医治了人之后，他都叫那个人不要去传，对不对？好，那我这就是给我们带到接下来这一点哈，为什么耶稣不许巫鬼或者是他所医治的人来宣传他的作为呢？哦，第一个是巫鬼的话，当然就不用说了，使者不对，对不对？神国的信息不需要啊巫鬼来成为这个信息的使者啊，所以这个是使者不对。第二个是信息不对，刚才我们就讲了，将耶稣视为怎么样医治病的神医，其实当时大部分跟随者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或是大能的先知虽然受人欢迎，但是不是耶稣降世的真正的目的。我刚才讲这整个马可福音的要节是什么，他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而且怎样要使命，哦，使人得赎。所以这样的所传的信息容易会造成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到那个今天的经文到最后的时候，有人还来跟耶稣要看神迹，耶稣不给神迹看。其实马可福音好多神迹啊，哦，如果要看到处都看得到。对，但是其实耶稣并不想要让这个成为他的侍奉的一个重点。还有一个是时机不对，我们就知道说耶稣每次嘱咐人家说不要去传，结果对他们都去讲了满遍山地，这样子到处都去传了，那当然是人在许多的那个压制跟痛苦之后受到释放，他们心中是充满了感谢，他们就去这样做。但是因为耶稣当时这个时机还不对，还不到定时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耶稣的名气大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惹来了麻烦，他就吸引到许多的注意，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就开始商议要怎样来除掉耶稣，哦，所以这个东西，而且耶稣当跟随他信他人越多的时候造成这种百姓们的骚动，但其实他们不是因为耶稣所传的道，而是因为耶稣他所做的这些大能那个行神迹奇事这些事情的话，造成这些骚动，其实这样不只是给那个法利赛人文士造成他们的那个注意，也会给罗马政府造成许多很大的威胁，哦，所以当时定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不希望人家到处去传扬他的这样子的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圣经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到那个耶稣他的服事遇到的冲突的开始。好，就从我们这边，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看的这几点，我把它列出五点来。第一个是耶稣医治那个瘫子，就是从那个屋顶被坠下来的那个瘫子，对不对？耶稣没有说好你得医治吧走吧，耶稣第一句话说什么？你的罪赦了。哇，这个对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就是很大的挑战啊，这个人怎么有这样的权柄，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对不对？那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就是要显明说怎样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哦，所以他就故意这样讲。因为其实说来说你的罪赦跟你得医治哪个比较容易？因为罪赦看不见嘛，对不对？但是耶稣故意这样讲，让他们知道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当时法利赛人这样的质疑是因为怎样？他们觉得说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但是他们把耶稣当成是一个人，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然后怎样？接下来是他和税吏一起吃饭，然后那个怎样？耶稣的回答是说我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怎样？生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不对？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我这边有那个，我们讲义上我们附一句话哈，耶稣这样回答是不是代表法利赛人是健康的人呢？不是哈，但是怎样？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因为自己骄傲的缘故，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比税吏跟罪人更高一等，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耶稣跟这样子的人吃饭？而没有看到说我们自己也是需要耶稣的，好，所以自己把自己提升了，所以他们自己是因骄傲蒙蔽，但其实他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样是需要这个医生的罪人，我们都是这样子需要医生的病人。好， 然后接下来又讲到说门徒们不进食，为什么呢？哈、哦，然后耶稣回答就是说，新郎跟他们同在嘛，为什么要进食呢？那之前我们听过那个王牧师讲过，其实进食的条例呢，从旧约之后一直到那个耶稣的时代呢，已经被那个什么犹太人他们加了许多的这些啊各种不一样的 variation 哈、哦，所以他们有各种不一样的进食，那就是加了许多的条例。那其实进食是让我们能够更加亲近神，好、哦，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些进食已经变成许多的条例，我做什么就是要进食这样子哈、哦。但是基本上耶稣回答说，我已经跟他们同在了，所以他们不是要进食，等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才来进食哈、哦。但是当时的人被这些条例所局限住的，是常想要拿这些条例、这些律法来质疑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哈。好，那个我中间穿插了一个新旧难合的比喻，因为这是在进食的事情之后耶稣有提到的哈。那我们就看到他这边讲到说新的布啊，在旧的衣服，又讲到说新的怎样，新的酒不能装在旧的皮带。装到旧皮带，旧皮带就会破掉，就会裂掉。哦，新酒只能够装在新的皮带。那这边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哎 ，Connie， 哦，你有问题。哎，那这边讲到，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连串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看下去的安息日的问题，都是因为怎么样？这些人带有许多古老的这个包袱，忘记了律法本身它的原意，它原来的精神。而去怎样非常钻研这个律法要怎样行，要怎样行，而没有去想到说他原来的目的，他原来的精神是什么样子哈。那如果我们没有如此心意更新变化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承受，我们没有抛下这个旧的包袱，没有抛下这个旧的思想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怎样接受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新鲜、这个活泼的道。哦，这个道是完全的，是胜过当时律法的哈。所以这就是这边耶稣提到新旧难合的那个比喻哈。啊，我们可以更深的一点，在那个7:6-13那边看到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的指责，哈，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地方哈。那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这边就讲到说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当时怎样律法是规定说安息日不可收成啊，哈，因为要休息，对不对？那门那个怎么样？法利赛人就觉得哇，他们掐了那个穗子，哇，收成了，不得了了，赶快！他们这样子是犯的安息日哈、哦。那其实耶稣就说，安息日是怎样？是为人设立的，是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啊、然后这些人居然是以这样的事情在大那个什么小题大做哈、哦。然后那个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然后耶稣又在安息日治病，这一样哈。安息日是为人设的，要使这些人得到安息。耶稣就在那天治病，所以耶稣就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哈，耶稣因为怜悯人的缘故，他使人能够因着他的恩典得到安息。那这些人为什么就会有这样那么多的质疑，就是我刚才所讲，他们有这么多传统法律律法的这些包袱没有抛掉，所以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新的酒。好，那我们看到耶稣开始受到这些挑战哈。那接下来他仍然就是继续服侍，他设立的12个门徒，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哈，然后他也差遣他们去为主来工作。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对门徒的差遣的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怎样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来做工呢？这是写在我们的讲义哈，叫他们怎样，他们的装备就是主所赐的权柄，接下来都没有了，叫他们不要带任何东西。所以耶稣在这边他其实提到一个重点是认识主的人怎样，我们轻看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以灵魂为重。那大家请记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等一下看到那个使鬼入猪群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也是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先来看那个不可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那亵渎圣灵这边是不是因为他们讲了这个话才不得赦免吗？还是因为他们根本是愚昧不知的才不得赦免？ 亵渎圣名的罪，其实它的定义就是怎样？是刚硬不信的罪。哦，为什么罪是不永远不得赦免？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不信基督，我们没有接受他，怎样？我们就得不到这样子的恩典，得不到永生。这就是我们怎样永远得不到赦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其实明明的他就是怎样为主，他就是怎样靠着神的权柄来赶鬼。那这些人，他们明明知道，硬心不信，还耍嘴皮，就是说啊，这是污鬼，是那个鬼王让他那个他靠着鬼王去赶的哈。那其实这是硬心不信，因为他们这些人说实在，耶稣赶过很多鬼，对不对？他们都见过被鬼附的啦，被鬼附的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但是明看到耶稣借着神的权柄来赶鬼，他们仍然怎样，心里刚硬不信，所以他们这个不得赦免的罪，是因为他们刚硬不信的原因。好，那我们接下来很快看到这个种子的比喻哈。那种子的比喻，其实那个撒种的这个四个心田，这基本上我们在马太福音也都有看过啊。那但是我们这边特别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撒种他就是说一个人撒种出去，说有些种子在这边，有些种子在那边，对不对啊？但是无论环境怎样，撒种种子撒出去就有希望，对不对？总是会有一些落在好土里。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就是这样子，他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到处四处去撒种，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很多人不接受，但是这样总是会有一些种子落在好土里。哦，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接下来这个种子成长的比喻呢，是四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可福音有而已哈。那是短短的几节，那短短的几节这边是讲到，就是说怎样播种在人，叫它生长的是在神哈，完全是神的全能、神的能力叫这个东西成长。你播了种子，你去睡觉说你根本什么都不做，怎样？神他的全能叫它生长，一直到怎样收割的时候。那收割的时候，这是跟那个约珥书有一个啊收割这有一个那个啊连结哈，这边就是讲到收割有代表审判的意思，好，所以从撒种到审判，这整个是神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计划呢，这样一开始这样都在神的全能，都在神的控制之下，哦，神的国就是完全是神的全能的，还有神的权柄在这边来控制哈，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从头到尾，啊，从撒种到审判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那个一点哈，就是芥菜种。那个播种的比喻，门徒最后就跑去问耶稣，因为他们搞不明白嘛，对不对？那我今天在我们讲义特别有提到几个地方哈，就是我们读的范围里面哈，门徒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就是播种的比喻他们不明白，跑去问耶稣，然后那个怎么样？那个分饼的事情呢？耶稣行了很大的神迹，给很多人吃，他们也是不明白耶稣基督他的神性跟他的全能。然后一直到那个耶稣说你们要防止法利赛人的笑，他们还是搞不清楚，还是不明白哈。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第一个不明白呢。第一个不明白，耶稣跟他们的回答是什么？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好，那这个经文原来是出于以赛亚书的那个六章，其实我们以前看那个旧约读经的时候，我们有看过。那所以这边的那个讲到是说，耶稣那个神叫以赛亚出去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又讲到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怎样就得赦免？好，那其实那边是讲到说神他自己的全知，他知道说这些人已经会硬心不信神，但是他仍然叫以赛亚出去讲，好，但是他知道说这些人听不见，他们被那个眼睛被蒙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硬心的缘故。好，所以这边是讲到就是说百姓的硬心的原因，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明了哈。那这个恐怕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巴不得，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看法，就是去讲他们硬心，他们不会接受，但是你还是去讲，巴不得他们怎样，他们能够回心转意，他们就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边就讲到怎样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耶稣所传的福音是悔改信福音的一个那个福音，对不对？好，这边就讲到说 那个回转赦免的部分哈。那当然，他这边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是说，跟他们讲用比喻对外人讲啊，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他们就不知道。那为什么对门徒来说他们知道呢？其实门徒其实不知道嘛，他们就是不知道才来问耶稣这个比喻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但是他们来问耶稣，就是这个步骤就是已经非常不错，非常特别。因为怎样，他们是那个听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愿意来寻求，愿意来搞清楚的人。好、哦，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渴慕的心，所以神国的道理叫他们知道，耶稣就跟他们分享。好、哦，因为他们的心谦卑，他们没有硬心。好，那用我们时间的关系哈、哦，我们就很快的来看那个，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大家基本上都啊看过哈、哦，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什么，那个使鬼入猪群的这个见证。好、哦，那这个神迹基本上怎样？猪呢，在犹太他们传统是一个不洁净的牲畜哈、哦，所以当时那个什么。在底加波利这个地方是比较多是外邦人在那边居住，所以怎样，耶稣就让这些鬼，允许这些鬼进入到这些猪的里面、哦、那这种目的是怎样，为了拯救这一个人、哦、猪当然是当时这些人的一个财富，对不对？但是怎样，耶稣情愿怎样，这些污鬼到了猪里面怎样，让这个人能够得到释放，这是耶稣当时最大的一个心态、哦，到最后怎样？这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一个挑战跟提醒。如果我们当时是那个猪的主人的话，我们看到是我极大的损失，还是这一个被鬼附的那么严重、那么多年的这个人，他得到释放了？我想我们的心态都会跟养猪的一样，哇，我的一切都没了，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所看重的是这个人的生命。超过这些价值，这个人生命他看重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人的反应不是这样子啊！哦，你赶快离开我们，不然哪时候我又要损失什么东西，请你赶快离开我们，吓死了，对不对？那其实这是耶稣基督台他给我们所立下的一个榜样，是无论怎么样，他看重的就是人的生命，看重都是人的灵魂，他一直服侍人，一直服侍人，一直摆上哈。那但是一般的人，我们就是。看不到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一直看物质的东西。耶稣差遣使徒出去传福音，叫他们什么都不带，这些物质是小事情。好、哦，你们就是出去传福音，看重这些人的灵魂。那之后，那个门徒他们就问耶稣说：“那个法利赛人笑，哦，是这个饼不够，还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其实大家想的都还是这个物质的东西哈、哦。那耶稣是要叫他们非那个防止那个什么法利赛人。跟希律的笑，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权力跟骄傲跟不信啊，那所以耶稣叫他们特别防止哦，所以啊，门徒们很明显在这个时候都是不太明了耶稣他的心态哈、啊。那个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其实我刚才我看到这个猪的这个神迹，想到那个辛德勒名单的最后呢，辛德勒要离开的时候，他。那个怎样？他们送他了一个戒指，然后辛德勒很大的感动，他就说：“我这台车其实卖掉还可以再救几条命，我这个东西我也不需要，其实还可以再救几条命。”他当时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怎样？人的生命是比这一切更宝贵的。那耶稣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好，那他整个服事也就是为了这些人完全的摆上。那个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来看彼得认耶稣，然后耶稣到往耶路撒冷路上整个受苦的道路哈。那就再次跟大家复习一下，这整个马可福音它的要节是哪一节？十章是十五节，耶稣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做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哈。这是这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在整本书就这样活出来。他服侍了许多人，他怜悯了许多人，因为他看重这些人的生命啊。我们圣经节耶稣在医治那个瞎眼的呢，他叹息，对吧？医治那个耳聋跟哑巴的那个人呢，耶稣有这个叹息啊。这个叹息代表他，耶稣这为人因为罪的缘故，在这世上遇到这些苦难呢，他非常的感叹。 但是所以他就怎样，他就来到这世上，他一方面医治他，但是他接下来去做的事情就是为人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是为我们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把时间交给班长，我们来考试。